高晓松讲过一个神奇的潜伏故事，尽管他从头到尾没提当事者的真实姓名，但经多年佐证，人确有其人，故事足够跌宕。大意是，一个姓崔的浙江人，少时入伍当学武，一身本领后，16岁回到老家娶了媳妇儿，结果碰上鬼子进村，他的妻子被强暴了。事后妻子问他，你会不会嫌弃我？也许出于悲愤，也许出于传统，他没说话。老婆第二天投井自尽，从此他痛恨日本鬼子，愤而从军，因为他武艺高强，作战英勇，被军统看上了，主要在敌占区上海长三角一带潜伏，执行多起暗杀日伪的行动。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军职回乡务农。49年4月，他的家乡湖州解放了，他做过军统的身份被人举报了，复杂的历史关系，他有可能面临被枪毙。幸好他的哥哥早期参加了八路，现在是解放军的一个营长，放了他一条生路，并嘱咐他赶紧远走他乡。他跑去上海找到了军统的熟人，都是当年出生入死的兄弟。在1949年大撤退时，他拿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去台湾的船票，看到码头人山人海，当兵的殴打逃难的百姓，他对国民党非常失望。那一刻他不想走了。这时他发现一个撑着油纸伞的青年学生在码头上焦急地在求一张船票，他随手把船票递给了这个青年学生，说你去吧，我不走了，转身离去。那一刻他才觉得自己真正像个武当大侠。但是路见不平是个武者的基因，解放后不久在上海的一次街头，他见义勇为，他以一敌多，暴打一众流氓。我方两个人员找到了他，说你武艺高强，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组织。经过短暂培训，发现他学什么都快，射击啊、爆炸啊、跟踪啊、速记啊，一学就会。当然这个他本来就是学过的。随后他被派往舟山潜伏，认识了著名的双枪王八妹。这个女人因为家乡被土改极度反共，就在解放军登岛的头一天，王八妹以身相许，事后跟他说，你快上船吧，走吧，共军明天就要进攻。就在登船的一刹那，这个黄八妹跟他说，我知道你是中共的特工，但是我比较喜欢你，所以留你一条命。船到高雄，他就被船长举报了，关进了小黑屋。后来因为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在台组织全面瓦解，他因身份多疑被关入死牢。结果被审问时，惊讶地发现审讯他的主持者竟然是那个当年他送了船票的青年学生。原来老蒋到台湾以后对所有老臣都不信任，就让儿子蒋经国重新另起炉灶，搞了一个青年改造委员会，用的全部是年轻人。这个人一看说，原来是你啊，当年你救我一命，今天我救你一命，但有个条件，加入我们吧。就这样他又做了国民党的特工，后来他居然做到了蒋经国的侍卫。这个事件最有意思的细节来了，从大陆出发的时候他是有个绝密暗号，任何一天如果有人跟你联系说陈诚家里的司机小崔是你吧，你就回答巴拉巴拉巴拉，这个暗号他跟谁都没讲过。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接通后对方问他，陈诚家里的司机小崔是你吧，他当时人都傻了，离开大陆好几年了，从来没人跟他接过头，他几乎本能的把那个在心里深处牢记的暗号答了回去。电话那头告诉他，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我给你汇2000元经费，具体任务等我下次通知你。但是左等右等，几天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再杳无音讯。期间有数以千计的赴台潜伏人员喋血马场丁，他是个大侠，他就想那个中共特工肯定是牺牲了，但我却始终没有暴露。两个人虽未见面，但他认定那个中共特工一定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算是个大侠了。这时他就想回大陆了，但恰好香港有亲友转过来信，告诉他大陆的亲哥因为他弟弟军统的身份且私自放人，已经遭到整肃。他从此心灰意冷，过起了平淡的日子。 几十年后的1982年，当年的那个青年学生已经官拜保密局的台北站站长。在一次聚会中，他去上厕所，厕所有个门板，底下的挡板是空的，就老在那个厕所那种。突然隔壁传来一个声音，陈诚家里有一个司机叫小崔，是你吧？他差点没当场晕在厕所里。这一次他没有回答，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大侠了，但他透过底下的空档看清了跟他说话的那个人穿了一双黄皮鞋。回到酒席后，他用职业特工的习惯故意把筷子掉在地上，然后假装俯身，终于发现了那个穿黄皮鞋的人。也许他不想放弃这安逸的生活，也许他担心再次身份暴露。事后他找到了那个已经做了台北站长的青年学生，说跟你做个交易，你的身边有共谍，你帮我弄张机票和护照，我要去美国，在上机前我会告诉你谁是共谍。青年学生同意了。在上飞机的那一刻，他刚要开口，青年学生忽然说，不必了，你走吧，不用告诉我谁是谍。他突然醒悟，原来青年学生和黄皮鞋都是谍。这个情节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儿。我之前看台湾周其伟的那个政治节目，他说60年代大陆用导弹打下蒋军的高空 U2 侦察机，落网的飞行员拒不交代问题，审讯人员拿出他在台北逛公园的照片，还有内部临行前聚会的现场照片，对方当场崩溃。上边那个小崔的故事，主人公经过查询是美洲中国文化医药大学校长崔威老先生，就是照片左边的这位长者。他的故事至今没有官方佐证，但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定有无数个潜伏者一生的真面目都无法示人，他们的故事注定默默无闻，理想、国家、忠诚最终和自己一起埋进无人问津的坟墓。